亚洲行最终站川普抵达南韩，李在明送大礼。习近平资料室成南韩众矢之的，捐书十年无人借。八名高官疑涉于案，道强藏身地被挖出。稀土战反转，美日科技联盟踢北京出局。内幕：中共 CEO 偷安世机密，迫使荷兰出手。经传陕西大专院校行动，反习近平独裁打倒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29号下午抵达南韩釜山金海国际机场，这个是他事隔八年再度到访。南韩外交政府部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李在明政府准备超高规格接待。据 KBS 报道，南韩政府启动最高层级国宾礼遇，明放象征对国家元首最高敬意的21响礼炮，计划赠送川普特制金冠以及南韩最高级别的国家勋章、无穷花大勋章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川普会从釜山金海国际机场接住转搭军用直升机至庆州出席 APEC CEO 峰会，在会上做午餐演讲。据讲下午将同李在明总统会面。庆州的街道几乎都已经清空，为川普的到访做好准备。川普及美国 APEC 代表团在庆州希尔顿酒店下榻，这里距离 APEC 主会场和白国际会议中心步行只需三分钟。习近平及中共代表团会入住庆州可隆酒店，距离和白国际会议中心揸车要十几分钟。南韩一位民众表示，南韩人现在最关心的是关税，他们最期待川普和李在明总统谈判时能缩小关税差距，这个反映了经济议题在这次访问中的核心地位。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产品润眼宝。你是不是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绷紧呢？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令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光幕生活中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定是日日看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点的保护。新产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吧。就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前往南韩访问前夕，南韩首尔街头的反共反中示威急剧增加。这些抗议活动和南韩政府放宽对中国旅行团的签证规定有关，而且对即将来到的 APEC 峰会构成严峻的保安和外交挑战。在首尔街头举行抗议活动中，示威者高叫将习近平、王沪宁撕成碎片等口号，然后将中共五星旗连同习近平、王沪宁等人的画像一起撕毁。不单止是这样，就连中共赠送给南韩那些歌颂习近平和中共体制的书籍亦变成众矢之的。据《韩民族日报》10月28号报道，南韩国会教育委员会当日召开听证会，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多名议员在会上要求首尔大学关闭中央图书馆内的习近平资料室。更有议员指出，资料室那些颂扬中共体制和习近平的书籍，十几年里面几乎都没有人借，根本就没有存在意义。据悉，习近平在2014年7月访问南韩之后，捐赠了约10000本书籍和影音资料。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第二年随即成立了习近平资料室，但其中美化中共和习近平的书籍亦引发南韩民众强烈反弹。韩国媒体之前报道，今年5月一名40多岁的男子曾闯入这个图书馆，质问为什么学校里面会有习近平资料室，甚至挥舞三节棍威胁工作人员，引发舆论震动。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馆长张德振透露，为平息民众不满，今年上半年 对习近平资料室收藏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调查，筛选出11种含扭曲历史、将中共体制合理化、赞扬习近平等内容的图书进行单独管理。换句话讲，就是将中共和习近平打入冷宫。国民力量党议员赵正芬在听证会上表示，已有超过47000人签署国会请愿，要求关闭首尔大学的习近平资料室。他说，连普通市民都到学校里面抗议，可以见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同党的议员徐志英更尖锐批评说，这个资料室收藏的颂扬中共和习近平的特别管理书籍只有11种，10年来借阅的不到10次，存在价值令人质疑。但共同民主党议员高敏廷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不能够因为个别人的极端行为就要求关闭学术设施，否则好像要同中共断交一样。就事件，首尔大学校长柳云林回应说，这件事涉及国家关系，必须经过多方考虑，不是学校能够单方面决定的事，将会同相关政府部门一起讨论。他还解释，这个资料室的部分书籍对中文及中国研究学者仍有研究价值，学校目前正同中文系合作，共享相关资料。另据《朝鲜日报》29号报道中指出，中共大使馆为保住习近平资料室，亦是绞尽脑汁，本月初啱啱捐赠了价值76000多人民币的考古美术史书籍，分别是明朝绘画全集和清朝绘画全集，5种共计22册。这些书是研究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必须书籍，但是南韩很难买到，而且价格非常昂贵。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10月29号的节目中爆料说，于朦胧案出现多个新动向，8名中共高官被微博系统炸图，说明微博在后台为他们加了涉敏标签，而于朦胧前经理人森林影视高层杜强在事发后突然失踪。多封匿名邮件说，他疑似居住在台北市一间酒店，还计划整容以逃避追查，同时天津森林影视被指突然走佬。李牧阳在节目中接到网友反映说，如果在微博发表文章时提到某些中共官员的名字，图片就会自动变灰，无法显示，疑似被系统炸图。据爆料说，相关敏感名单包括殷勇、黄海、石泰峰、李书磊、陈洁玲、刘金国等中共高官，多数和北京官场有关。李牧阳指出，如果上述现象属实，可能意味着某些高层对案件有所隐瞒或者介入。他同时提到，微博总部正设在北京启豪大厦，这个地点一直被认为和于朦胧遇害息息相关，亦被舆论视为中共宣传与资本交汇之地。李牧阳还引述一个开源情报账号的消息说，天津森南影视公司近日突然搬离海滨新区中心新泰城，电话地址都失效，有网友曾委托快递员将包裹送到去这间公司，被通知整层办公室都已经搬走了，人去楼空。据称公司创办人张伟和制片人方丽是夫妻关系，方丽曾发声明否认同案件有关，并公布自己案发期间的行程记录，试图以航班和电梯监控自证清白。不过网友对他的截图提出质疑，指出聊天记录中时间线错位，航班时间不符，电梯画面不连贯，部分图片被指明显 P 过。李牧阳认为，方丽辟谣证据反而变成疑点。节目中最受关注的爆料是森南影视高层于朦胧前经理人杜强在事件后彻底消失。李牧阳说，多封匿名邮件显示，杜强可能藏身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5段470巷8号万丽酒店，并准备整容换过个样。他引述网友提供的细节说，这间酒店的保安系统严密，可能有专人保护。有消息指出，杜强的圈内好友 演艺经理人李志举可能知道他的行踪，但目前双方均未公开回应。另外，网络上近日流传一段疑似女演员田海蓉的拍摄现场影片，在画面中，田海蓉手持一樽日本清酒久保田万寿，一边向镜头展示如何优雅地饮用清酒，一边讲解酒的特点。不过影片的背景就传出疑似掌掴声和惨叫声，部分网友认为这段影片证实了田海蓉出现在案发现场，亦有人指出背景声音可能经过剪辑或后期配音，影片真伪仍有待进一步核实。截至10月29号，位于蒙农土公道的全球网络联署已突破61万人。川普总统28号在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期间，达成了多项重要协议，其中双方签署的一份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科技备忘录备受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的战略意图不单只在于联手建立一条去中共化的战略物资生命线，更是未来将中共逐步排除出全球高科技和创新网络。根据白宫公布的科技繁荣协议备忘录，美日科技合作将聚焦七大领域，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聚变能源、6G 网络和太空探索。外界分析，这份协议的实质目标是建立一个排除北京的平衡技术基础设施，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开发可信无华为架构的 6G 网络，保护科研体系免受间谍活动威胁。时事评论员石涛认为，过去十几年，中共将稀土当作战略武器，威胁全球高科技产业，但是这场稀土战现在出现了反转，美日澳等国不单止没有被碾死，反而直机形成了新的科技联盟。这一次美日澳三国分工明确，澳洲出矿石，日本出技术，美国出资金，正在建立一个完全绕开中共的稀土和高科技供应链。石涛指出，日本不单止拥有顶尖的稀土分离技术、 6G 研发能力和半导体基础，还在 AI 和量子领域承担战略关键。他还说，未来的战争不在导弹上，而是在量子与聚变上，谁先达到商业聚变，谁率先掌握量子运算，谁就掌控世界。日本正成为美方在亚太的技术中枢和信任之点，在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前所未有。石涛引用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这一场美日科技结盟在中共媒体内部已被定性为反华科技联盟。石涛强调，这种结盟不是以军事，而是通过高科技联合研究、出口管制和可信生态机制，逐步将中共排除在全球创新网络之外。可以预见，中共已无法再参与西方高科技标准的竞争，只能够退守自给自足的体系。据荷兰新鹿特丹报10月27号独家披露了之前荷兰政府接管安世半导体的内幕。报道指出，荷兰政府这次罕见出手，背后原因是公司行政总裁张学正被指偷取英国工厂机密，威胁解散欧洲分公司，更有计划要将晶片生产全面转移到中国，消息引发外界震惊。报道中说，安世半导体总部位于荷兰内梅亨，主要生产汽车和电子产品用的低成本晶片。公司在英国和德国设有晶片厂，在中国东莞进行封装。张学正不单止是安世的行政总裁，同时亦担任他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的总裁。文泰几年前收购了安世，并计划通过旗下的上海鼎泰匠心，将欧洲的生产线逐步迁往中国。报道引述多位知情人士说，张学正为了配合这一计划，从安世英国曼彻斯特工厂窃取了晶片生产技术， 并将涉及商业机密的资料交了给中共有关的公司。荷兰官员调查后认为，他利用职位操控订单，转移利润，从中牟利。消息披露之后，荷兰政府依据1952年的商品供应法介入，冻结安世营运一年。在这个期间，安世不得对资产、知识产权或员工进行任何调整。政府指出，张学正的行为违反公司协议，威胁欧盟经济和国家安全。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透露，张学正甚至计划裁了40%的欧洲员工，并关闭慕尼克研发中心。与此同时，荷兰法院亦在10月1日宣布暂停张学正的行政总裁职务，并将安世股份交由独立机构代管。两次制裁几乎同步，显示事件严重性非同一般。报道说，北京方面随即采取报复措施，禁止安世中国出口晶片，这样做可能波及欧美汽车制造业的晶片供应。文泰科技仲反咬荷兰听命于美国，但荷兰政府回应说，美国未参与决策，干预的唯一理由是维护本国安全。另一间荷兰媒体《金融日报》报道，文泰方面正要求荷兰政府归还公司控制权，声称这样才能缓和国际紧张，维护欧洲经济稳定。据悉，荷兰和中方官员几乎每日都在就安世问题磋商。目前安世中国声称以独立营运，但由于欧洲晶片供应中断，产能已经下跌到原本的一半。一位熟悉鼎泰匠心的中国投资人透露，文泰早已准备和荷兰安世彻底切割，转向本土供应链自救。近日 X 平台多位博主转发一则场内爆料，说中共在11期间，陕西宝鸡文理学院出现了多条带有打倒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和大字报，而且形成了联系一起行动。该校被形容为五四运动的北大。爆料中说，中共的国安、国保以及地方公安，还有当地市长已经介入调查。这间学校多名领导及老师被要求接受讯问，目前校园信息被封锁。据讲，事件发生在国庆期间的老校区图书馆，当时有人张贴了大字报，上面写着反对习近平独裁者，打倒中国共产党。前几日，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手机已被监控，爆料者强调消息准确，并建议外界可以进一步确认，或在宝鸡文理学院大专院校新区图书馆8楼核实真伪。据传已经有两名疑似参与者被带走，均为学校老校区的毕业生。爆料人强调，这件事是真的，但目前没有相片，因为消息封锁严重，现在国安、国保、公安、市长、大学校长、书记都在介入，准备拉人。目前调查出来捉了两人，他们都是已经毕业的老校区学生。他还表示自己会为这番话负责，希望大家声援宝鸡文理学院，呼吁早日做到全面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关注民生问题，尽自己的力量。他最后说，自己投稿是希望将真相公之于世，扩大影响力，保护学生不会被酷刑或者私刑逼供，只是这样。在这里我亦希望，如果有国内的朋友知道这件事的详情，或有相关图片影片，可以反馈给我们。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